今天早上我们就来看以赛亚书那个我们今天会把以赛亚书结束哈。那我但是我相信，虽然我们上课会结束，可是神的话语是不会结束的哈。那么神的话语会在我们的心里面一直的不住的来工作。那我也感谢神，我听到有一位姐妹跟我分享哈，她说她的先生上以赛亚书的时候，因为要写作业哈。他每一次回家就起码听跟看圣经10遍以赛亚书哈。那我真的觉得说我听了以后我心里都非常的感动哈。那我相信上帝的话语会吸引我们愿意更多的来渴慕他。那么今天早上我们就要看到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特别讲到弥赛亚的救恩与他的国度。那么这两个礼拜我们的做那个讲义哈是同一份，因为我知道我一定是讲不完的，所以第9讲第10讲我们都会看见弥赛亚的救恩以及将来的国度。所以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所跟大家分享的是弥赛亚的救恩，我们提到耶稣基督他是弥赛亚，他是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弥赛亚是受膏者哈。但是这位受膏者是一个受膏的不但是一个受膏的君王，他更是一位受膏的仆人。但是今天早上我们却要看见这位受膏者他不但是一位仆人，他是我们的救主，而且他是一位君王。那么当我们看见这位弥赛亚耶稣基督他是受膏的仆人哈，上个礼拜我们没有读这一段的经文，可是今天早上我们要来读，先读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弥赛亚，这位耶稣基督的救恩所带给我们的时候，那么他就是要在这个地上要建立一个国度，在这个地上要将他国度里面所有的荣耀，所在这个国度里面所有的救赎的恩典，在这个国度里面把那个天上的国度带到地上的国度里面来，让我们看见在这个地上的国度我们会经历到的恩典，我们会经历到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工作。那么因此我们先看到以赛亚书第61章的第1节到第3节，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也一起来念一次哈。那这一段经文是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来看一下。请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这段经文我们都不陌生。这段经文讲到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在他身上的膏抹，在他身上的责任，他来到这世界上所要带给我们一个基督的国度，一个受膏者的国度。所以当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主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好几次都提到施洗约翰在那里宣告说这一位要来的，他的能力比我更大，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他是要用火与圣灵为你们施洗。那么当主耶稣生在这个地上的时候，耶稣施洗约翰在那里宣告的时候，主耶稣是在正准备要在约旦河里受洗，对不对？好，那么主耶稣真正开始的事工才会显出来他在这个地上的使命，显出来他在这个地上的国度里面所要成就的工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主耶稣基督受洗以后。那么 基本上来讲，不只是受洗以后，还要从什么？耶稣基督受了洗以后，并且被圣灵催逼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受魔鬼试探的时候，耶稣得胜了。阿们。好，所以当主耶稣得胜了，要开始在这个地上的工作的时候，就是主耶稣要把那个天上的国度带到地上来的时候。阿们。好，所以当主耶稣从那个旷野里面哈、啊，他被圣灵充满，他被圣灵引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被圣灵充满哈、啊。那么圣那个得胜以后，我们就想到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基督满有圣灵的能力的时候，他就开始起来传福音，他就开始起来在这地上工作。所以当主耶稣开始工作的时候，耶稣自己就在那里宣告，在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一开始宣告的时候，开始事工的时候，他就说：“神的国近了，阿们。”好，神的国临到了，哈利路亚。所以主耶稣来到这地上开始是工作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显出来耶稣基督的国度临到了这个地上，阿们。所以当主耶稣在开始工作的时候，主耶稣进入圣殿里面，进入了圣殿里面，就在那个犹太人的会堂里面，他进去的时候，他就拿了一卷书卷，打开来把它念开来，那就是在路加福音第四章里面的记载。好，我们有上过我课很多的人都听过我常常讲这段经文，不过我想如果你是第一次上课，你再一次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经文。好，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节。四章十六节哈，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再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就是我们刚才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里面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的里的人都静静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主耶稣在旧约以赛亚书上的时候，就预言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就是要把这个弥赛亚的国度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把这个弥赛亚的国度带到这地上来。那么主耶稣在这个会堂里面，按照平常的规矩啊，那么犹太人那个成年的人，他们都要去那个会堂里面读神的话语，那么特别是那些拉比，是那一些侍奉神的人啊。那非常的奇妙，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耶稣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啊。这个念圣经就是念旧约的书，旧约的书。要念圣经的时候，刚好在那一天就是这么的凑巧，就是以赛亚书六十一章。那你基本上来讲，这是凑巧的事情吗？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上帝的预备，这是神的特别的一个工作。好，那犹太人他们念书，因为主耶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稣按照平常的规矩，换句话说，他们的读经是有进度的。好，他们的读经每一天都是有进度的，不是你进去以后随便选一节经文来读的，而是你进到会堂的里面的时候，那一天按照进度，耶稣进去的时候刚好就是什么以赛亚书第 61章，哈利路亚。而且不但是如此，看主耶稣进入这个会堂刚好要读的时候，正是耶稣要起来开始服侍，起来开始工作的时候，阿们。好，所以主耶稣在那里宣告这句话。那么因此我们回到以赛亚书里面，我顺便提一下，我在以色列的时候哈，有一次我们去参观犹太人的会堂，那参观犹太人会堂的时候，就在那里有一张椅子哈，那个椅子就被称为摩西的座位啊，摩西的座位。那我们去的时候就坐在那个摩西的座位上面，照了一张照片哈。那么后来才晓得说，那个摩就是进去以后有那个所谓的摩西的座位，那个都是以前的拉比哈，在那边要读圣书的时候坐在那边。那个椅子上要那个念圣书的，当然那张摩西的座位，没有说是耶稣坐过的啦，哈。但是可是我们已经非常的兴奋，就是在那个会堂里面看到那张椅子，看到那个座位，想到主耶稣的时候，他进入会堂，在那个地方读圣书，读圣经的一个情况哈。那因此我们真的回到以赛亚书61章里面，我们就看见在旧约的时候，在以赛亚就已经给我们预表将来一个弥赛亚国度里面降临的时候的一个状况，一个弥赛亚的国度里面所要成就的一个事工。那么因此我们想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现在我们回想起来，这一些事情都在进行，神的国度正在进行，神的国度里面是充满医治的，神的国度里面是充满释放的，神的国度里面真的是忧伤要变为喜乐，好，悲哀要成为能够赞美的，哈利路亚。这是弥赛亚救恩跟国度要来到这个地上所要带给我们的。而我们每一个在这个国度里面的人，圣经上在这里特别跟我们讲到，我们要被称为是公义树，好，要成为耶和华所栽种的，要叫神的名得荣耀，哈利路亚。神从开始起初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就是盼望从人的身上能够看见神荣美的形象，愿意神能够得荣耀。那么因此我们在看这个弥赛亚的救恩以及他的国度要临到的时候，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提到神的约，好，也提到神的殿。但今天早上我还要更多的来提到，当这个神的国度来临到的时候，因为是神的国度，所以是出于神的，不是按照什么仁义来建立这个国度，这是按照上帝的心意，按照上帝的灵，按照神与人的立约，按照神与他的选民以色列人的立约，按照神与他的选民立约所要带给我们的恩典。所以这个神弥赛亚国度的建立是神的心意，不是人的旨意，是神所要做的工作，不是人靠着自己的血气与能力所能做的。那么因此我们要看见这个国度要在建立的时候，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就翻到以赛亚书第58章，我们来看一下，在神的国度要被建立的时候，神要做这样子一个医治释放，好，让人能够得到健康，得到平安，得到自由啊，然后神的名可以得到荣耀，人可以来彰显神的荣耀的时候，那我们就看见在这个国度的建立里面，好，是需要有人在那里愿意来祷告的。我们先看58章，好，那么这里就讲到说，先知再一次让我们看见先知的职责跟先知的神要先知所成就的工作。那么在这里58章第一节特别讲到，做一个先知以赛亚要大声的喊叫，不可止息，要扬起身来，好像吹角一样向他的百姓来说明。好，那么我们看见神一直都希望我们有我们可以重新跟他来 建立这一个关系。那么因此呢，我们在这里就看见神愿意与他建立的这一个关系里面是需要有神所拣选的禁食的祷告，神所拣选的禁食祷告。所以在以赛亚书58章，我们就看见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一个禁食的祷告，这一个被神所拣选的一个禁食的祷告。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禁食的祷告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以赛亚书61章里面所提到的这些的状况都可以被成就。好，那在这个禁食祷告里面，我们看一下58章里面就讲到，好，这样的第六节说到，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体恤自己的骨肉而不隐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第九节我们一起念，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众恶和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就要必使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垒带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哈利路亚，我们看见在这里特别提到，在这一个神的国度在地上要建立的时候，弥赛亚的国度在地上要建立，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有立下来到这世上就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他是先怎么样，先主耶稣自己先怎么样，先禁食祷告，在旷野有40天。哈利路亚。那么今天我们看见我们要来体会这一个神的弥赛亚国度要建立，其实在耶稣之前的世代，在以赛亚里面就已经说到，这是需要什么？这是需要禁食的祷告。阿们，需要禁食的祷告。那么在这个禁食的祷告，禁食祷告里面，这个以赛亚书58章特别讲到，禁食祷告是神所拣选的，不是按照人的意思的。禁食祷告是神所拣选的禁食的祷告。好，主耶稣在禁食的祷告的时候，魔鬼给他三个试探，请问有哪一个试探好是耶稣在禁食祷告里面是为着他自己吗？禁食祷告不是为着自己的利益的。好，所以58章说当时的以色列人犹太的百姓，神说他们说，哎，我们也有禁食啊。他们法利赛人，现在我们看法以前的那些祭司啦，在圣殿里面服侍的立位人啊，他们也是有禁食啊。可是禁食是神说，你们的禁食一点都不能够触摸神的心。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禁食的时候，你们说，哎呀，我刻苦己心啊，怎么神都没有理会呢？我们禁食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好像很辛苦啊，又不吃饭啦，好，又那个把脸色弄得有点难看啦，哈，这样子的禁食祷告，哎，神你怎么都没有理会我们？神在那里责备他们，神说你们的禁食哈，其实真的为我呢？神在那里说你们的禁食是什么？你们的禁食祷告是人求利益，乐逼人做苦工，禁食的时候互相增进。好，禁食的时候，我觉得圣经上讲好有意思，以凶恶的拳头打人啊，禁食的时候还会打人呢。换句话说，他们在禁食的时候有增进，有打人的事情哈。还有呢，他们在禁食的时候是什么呢？是求自己的利益，所以叫别人去做苦工的。好，所以在这样子的禁食其实是什么？不蒙神所喜悦的禁食。因为 因此我们在禁食祷告，禁食的祷告是要蒙神所悦纳的，禁食的祷告是要神的心意里面的禁食。所以以赛亚在这里说，神所拣选的禁食的祷告是要成就的工作。那弟兄姊妹，我要再一次说，好，很多的人都把禁食祷告变成一个神垂听祷告的一个法宝哈，或者是拿一个好像护身符一样哈。但我今天要说，若是你的禁食祷告是为你自己个人的利益的话呢，你不禁食也可以哈。但是呢，如果你真的要禁食祷告，真的不是要为自己求利益的，那么当然有我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带到神面前来祷告来求啊，那大事小事神都愿意我们带到他的面前来求来祷告。但是我要说，你不要为着自己的利益来禁食祷告，阿们。好，那禁自己的利益哈，单身的弟兄姊妹禁食祷告40天啊，那希望40天以后，哎呀，我的白马王子就出现哈，或者我的白雪公主就出现。我跟你说，这不是你禁食祷告的所要追求的啊，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我们是为这样子的目的来禁食祷告，那我觉得你的胸襟太小了，你的眼光也太小了。我们神愿意我们禁食的祷告里面是断开沉重的轭，哈利路亚。所以求主来带领我们。那当然有人哈，禁食祷告希望股票能够上涨哈，那也是什么，求自己的利益，对不对？好，那么我们有太多的事情的禁食祷告是为着自己的利益。那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禁食祷告是真的要使那个神的国度来扩展。我们真的在禁食祷告里面的时候，也回到以赛亚书56章里面讲到，当我们真的在禁食祷告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你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在神的殿中来禁食祷告的时候，我要说禁食祷告或者说我们在神的殿中来祷告的时候，是要带给我们什么极大的喜乐。好，所以在以赛亚书56章说，第6节说，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什么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啊，就是反守安息日不干饭又持守他约的人。所以我们这些外邦人能够在神的面前，我们学习这样子的禁食祷告，那学习在神的殿中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与神来连结起来。我们要来爱神的名，我们要做他的仆人啊，要来纪念神的约。所以神的约不是只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神的约是你跟我都有立约的。而且神要带领我们到他的圣山，在祷告的殿中怎么样喜乐啊。我觉得很多人来到殿中祷告的时候都觉得很苦啊，今天又要来禁食祷告了啊，今天又要来殿中祷告了啊，觉得好像很辛苦。但是神跟我们说，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来祷告的时候是喜乐的，所以来到神的殿中祷告是喜乐的，哈利路亚。上个礼拜我去一个姐妹小组聚会的时候，就为姐妹做见证，我也很感动啊。那位姐妹说，他说其实他在我们他常常那个他虽然在我们教会聚会那但是呢他经常要在这里啊 LA 啊还有其他地方跑来跑去哈。所以呢他那天就跟神说，礼拜五早上他要来参加晴雨炉的祷告的聚会的时候，一路上开车就很挣扎，我到底要不要去，因为我在这里时间实在很短，不是常在这里哈，大部分的时间都不在这个区域，那我到底要不要去神的殿中去祷告啊。他觉得好像自己觉得有点像做客的感觉哈。所以他在整个开车的路程里面都非常的挣扎，也非常的就不知道到底要如何。可是他说那天一来到这里，我们礼拜五早上晴雨路祷告聚会的时候哈，第一首歌就唱到，也是就讲到，人对我说我们要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哈利路亚。他就感动说，流眼泪的跟神说，神啊， 到你的殿中去祷告是要欢喜的，哈利路亚。所以他觉得那天早上神真是来应允他的祷告，那能够让他的心就在神的面前敞开。他那天早上我们就在那里唱诗歌，在那里在神的殿中祷告，就经历到真的在祷告的殿中是喜乐的，哈利路亚。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阿们。好，那如果你还没有这样子经历，我欢迎你到神的殿中去祷告，去经历在殿中的祷告的喜乐。好，那么在神殿中祷告的时候说，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要蒙悦纳，因神的殿要称为万民祷告的殿。燔祭跟平安祭，燔祭代表什么？燔祭代表了我们全人的献上。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说，神以他的慈悲劝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而且我们可以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么我们看见燔祭是全人的献上，所以你知道燔祭是身体的献上，所以身体就不是你怎么讲，躺在床上说神啊我全人的献上，是要有一点行动的哈。你我们的身体是有肢体语言的，我们的身体是要有点行动的哈。你可以站起来哈，你可以跪在地上跟神来祷告，你可以把你的脚步往前走一点，你可以开车来到教会的殿中。所以我们这一个献上，全人都愿意献上，我的身体愿意献上，能够在神的殿中来喜乐。那今天早上我带我公公婆婆来教会的时候，哎呦，我就很感动。我婆婆讲一句话啊，我的婆婆已经80几岁了，快要90岁了哈，80几岁了。那她就跟我说，她说哎呀，我现在记忆都不行了，读圣经一下就忘记了哈。那么但是呢，我都会我每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可是我一定逼着我自己要把神的话语放在心里面。所以我不可以读很多，但是我可以读几节圣经啊。他说他今天早上就跟我说，他昨天晚上就在读以赛亚书啊。哎，我就感谢主。然后第二个他跟我说，他说啊，因为快九十岁的人，你想他身体里面很多很多毛病了哈，那膝盖哈。然后我婆婆说，哎呀，他说我现在啊跪着祷告是很困难的哈。他跟我说跪着祷告很困难，那么他说因为一跪下去呢就站不起来了哈。但是我婆婆说不过没关系啦哈，他说我还是跪啊，跪着祷告，就是跪短一点了呵呵啊。我听了以后，我开车的时候，我心里就非常的感动。我就想到他老人家哈，都快90岁的人，他还愿意跪在地上，是有献把身体献上当作燔祭，跪在地上愿意祷告。也许时间很短，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心就是蒙神所悦纳的，神愿意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燔祭，阿们。好，平安祭是什么呢？平安祭在旧约里面讲到，平安祭的时候，献祭的时候，这一个祭物是要与人来分享的，是许多人在能够在一起的哈。平安祭里面除了你有感恩祭，你有感恩有仇恩的那种的感受，还有为着神所给我们的平安。那么你仔细看利未记的时候，平安祭是要与大家来分享的。那么因此平安祭在新约里面，也就是我们现在常常所看见的圣餐哈，领受圣餐的时候，大家一起来领受圣餐。那换句话说，这个平安祭的时候也是愿意与什么，与众人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一起祷告啊，一起分享在祷告中的喜乐，在神殿中的喜乐。因此神的殿要必称为什么？万民祷告的殿，哈利路亚。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以赛亚书讲到弥赛亚的这一个国度的建立，弥赛亚这一个国度的里面哈，是按照上帝的心意，不是人的旨意哈，是按照神的心意里面来成就神的工作。那么神愿意我们在祷告里面与他一起的来同工哈，能够看见他的心意，能够在祷告的殿中来欢喜快乐，那么并且能够拆毁累代的根基哈。那上次我是不是已经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们有一位姊妹进食祷告的时候，他弟弟身上的佛像都拆，有没有跟你们讲啊？ 没有啊，哦，我有个姐妹，我们她在学习，在神的殿中进食祷告，哈。那么在进食祷告的时候，她就特别被这个以赛亚书58章所感动，就是要。要这个按照上帝的心意，神所拣选的进食。所以那天他在这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里面就被神圣灵就在他里面工作更新变化。他就想到他有一个弟弟哈，那个不但是穷人，而且是有很多黑暗权势在他身上。他的弟弟既不信主，又贫穷哈，也。好像有点游手好闲，什么事都没有做啊，那生活非常的萎靡。那么那可是神就透过这节经文说，你要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的家中，好，而且你看见他好像赤身的，好，你就要用衣服给他遮体，还要说到顾恤自己的骨肉。所以他就想到他这个弟弟就是这样的情况，那么因此他跟他先生商量，感谢主，他先生都答应，好，他就把他的弟弟接到他家中来。他说刚接来的时候真是受不了，好，他弟弟各式各样的坏习惯啊，抽烟的，烟瘾的，非常的萎靡的一个人。但是他接到他家中来，他就一直进食祷告，就希望他弟弟能够有改变。那么，就有一段时间，他就服侍他的弟弟。那么感谢主，他的弟弟慢慢有一些的好像也愿意来教会。可是每一次来教会就打瞌睡啊，从头就睡到尾。可是他这个姐姐也够厉害的，什么聚会都带他弟弟去啊，主日学也来上课，主日崇拜也来，祷告聚会也来，什么聚会都来。但是呢，他弟弟就天天就是每一次一来坐在那里就要闭起眼睛来啊，因为他以前拜了很多的偶像，我顺便一提。偶像我上次说不能看不能听，对不对？不能都没有。所以拜偶像拜太久了，所以一聚会的时候他就跟偶像一样，不能听不能看，就只有睡觉了哈。那就是这样一个状况。那么而且呢，他的这个弟弟的背上背啊，那个背上有2个刺青的佛像在他背上。所以这个姐姐说这更惨了，因为在他背上有一个刺青的佛像在那里，更是一个权势压在他的身上，一个黑暗压在他身上。那么所以他就在进食祷告里面，神就给他开启，就说要把这个刺青要拿掉。可是你知道这个刺青已经刺了很久了啊，那都佛像怎么拿呢？这个要拿实在是太不容易，而且有没有人愿意，他也就到处去找，而且又非常的贵。所以他这个姐姐就在祷告里面好不容易找到有人可以帮助把这刺青拿掉，但是一次不能，没有办法拿全部，只能先拿一半，哦，所以呢他就带他弟弟去把这个一半的刺青拿掉了。拿掉以后继续祷告，那感谢神啊，他的弟弟后来在我们的教会就信主，而且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可是另外一边还有刺青啊，所以他姐姐继续为他祷告。但是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哈，有一天呢，他姐姐说，他说太奇妙了，另外一半的刺青哈被神 remove 了，哈利路亚。哎呀，感谢主，赞美神，被神 remove 了。所以一半花钱 remove， 另外一半圣灵的工作把他全部的刺青拿掉了。你有没有想到这个什么？这真的叫做断开沉重的恶，哈利路亚，使他能够得释放得自由。现在他们全家都信主，哈利路亚。他的还差一个没有信主，其他的父母也信主了，他弟弟信主了，他姐姐信主了，好，几乎全家现在只剩下一个人还没有信主。我感谢赞美主，他曾经也在我们当中做过见证，也是我们先知团队里面的一位姐妹。我真的感谢神哈，经历到什么，真的是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祷告，在神所拣选的禁食里面哈，神的启示临到，那么真实来寻求神，就看见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大。那么因此我们思想到，其实神的膀臂并非缩短，他也是并非不能拯救。圣经上说他的耳朵也没有发沉，所以神真神跟偶像是不一样的。神的膀臂没有缩短神的耳朵没有发沉，他是听得见的，他也是 能够伸出手来搭救我们的，但是他愿意人可以悔改来到他的面前，愿意我们的罪恶能够在神面前能够承认。好，那么神愿意做拯救的工作，但是我要多次说，神一直在那里，在期待，在那里等候，有没有人能够成为代求者？好，那那个以赛亚书59:16说，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就甚为诧异。好，无人拯救，无人代求，就甚为诧异。这个是在当时的时代，神好像对他的百姓所说的。但是今天，神也愿意人从日出之，从日落之处，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也敬畏他的荣耀。19说，人从日落之处，我们一起念，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哈利路亚，神愿意成就这样工作，但是他一直在等候，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有没有人愿意起来求告神的名？有没有人愿意来敬畏他的荣耀？有没有人愿意来与神同工？那么如果当我们愿意起来这样来工作，来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做的时候，这里圣经上说仇敌都要怎么样呢？仇敌都要被驱逐的，仇敌都要离开的。哈利路亚，这个世界上好像仇敌的工作很多，但是神的工作更奇妙，也是更大的。那么他应许我们，他要拯救，因为他是我们的救赎主。那么因此我们也在圣经上看见，当神的这个在拯救，神的救赎啊，不但是对以色列人说的，对我们说的。那么神在对这个以色列人对他们来说的时候，我们现在要看到以赛亚书60，也就是看见这个弥赛亚国度里面所要，好像那个君王所要成就的，君王所要发出的荣耀跟光芒。60:1-3，我们也一同来念，请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哈利路亚。60:1-3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要兴起发光。在这个兴起发光里面，我们看见上帝的心意对他的子民，对他的选民说，你们要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在预言里面讲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光，对不对？所以以赛亚书我们在9里面就提到说，那个在加利利死因黑暗之地有大光要照耀你们。所以这位弥赛亚来的时候，这个大光就要照在黑暗的地图上面。哈利路亚。因此这个你的光已经来到了，耶稣基督的光已经要来到了，要兴起发光。这里我们就看见在末后的日子，在这个弥赛亚国度里面，是神的光要照耀，而且我们要兴起发到，要起来兴起发光。3就讲到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也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所以万国都要来救这个光。因此以色列人、犹太人，神在那里对他们说，你们要兴起发光，因为万国都要来救你的光，要发现，要看见这个光。那么当然在以赛亚书这里后来就提到，那些万国人还要把他们的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珠宝哈，那些都要带来。那我们就想到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神高摩古列王，对不对？古列王还没有生在世上，神就已经有心意要在他身上要成就的工作。所以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将来这一个古列王要重新修造圣殿的时候，万国都把他珠宝带来。以斯拉记1我们就看见。那么但是今天神要建造他的国度，要建造他的圣殿，万国就要来救他的光，这件事情还没有过去。好，那为什么呢？我们看犹太人，我们看以色列这个国家，后来 又被全部的拆毁，一直到1948年复国啊。那么到如今，这个国家还是在那里，好像站在一个要被分割的一个地位上面。万国没有来救他的光，万国是什么？想要把他的光拿走，对不对？啊，现在的以色列的状况是这样子。那么因此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仍然是对这一个时代来讲话，要来兴起发光。昨天晚上有一个姐妹给我一个 link 啊，我真的说很感谢主。你知道这两节经看啊，黑暗看那黑暗遮盖，我现在不能唱歌哈，声音都哑掉了。可是你看这，你有没有觉得这两节经文啊，我们教会有一首歌跟这两节经文很像的，哪一首啊？释放属天的能力，在那个我那首歌的最后面就讲了，看那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可是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好，那那昨天我就讲说这首诗歌哈，那个这个诗歌的歌名叫做刚才我讲释放属天的能力啊。这首诗歌真的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子民都很喜欢唱这首诗歌啊。那我要提到这一首诗歌，是我昨天晚上有一位姐妹给我一个 link 啊。那我看那个 link 的时候，就讲到在台湾另外一个教会啊。我顺便讲一下，虽然我跟这个教会也不太熟悉哈，但是呢，知道在台湾有一个教会，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在台湾有个教会叫新生命小组教会，有没有听过啊？啊？顾其云牧师啊，那新生命小组教会，我不知道，我现在就想，如果我回台湾，我一定要去参观一下这个教会。我发现这个教会跟我们教会太像了，哈哈，这个教会的网站上面哈，一开始他的那个介绍他们的教会哈，就是把这两节经文放出来耶，把那个诗歌放出来哈，就是把我们教会这首诗歌放在他教会的网站上，然后就是那我看了以后我就很感动，然后他们那个影音实在做得太好，我觉得太棒了哈。然后在里面也讲到他们教会要建造一个5000人的教会，在等待要建一个5000人的会堂，哎呀，然后这个教会很多的事工都跟我们教会非常的相像。我昨天晚上看到那个这个新生命小组教会啊，我心里就非常的兴奋哈。那我就想到我们教会生命和灵粮堂在10周年庆祝的时候，我们请了一个讲员来到我们中间做我们的speaker 哈，就是丁 Sherman 哈，大家知道吗？丁 Sherman， 我记得他在我们教会10周年庆祝的时候，在我们教会讲了一篇信息。那天早上他在我们中间讲的信息就是以赛亚书第60章1节到3节，他就用这段经文来鼓励我们的教会哈。那鼓励我们的教会，讲到神的光已经照亮了，哈利路亚。他先讲到耶稣基督，讲到神的工作，讲到上帝国度的光，然后讲到我们的教会是一个能够纪念以色列，为这个以色列来祷告国家啊。那么他提到，他说他自己说，我不晓得我这次他来，我还要问问他有没有去过以色列。他上次还跟我说他还没有机会去以色列哈。那么但是呢，他也跟我们教会来鼓励，他说今天神让你们的教会在这块地图上面是有目的的哈，你们要兴起发光，你们要兴起发光，神已经要让这个教会要能够看见万国都要来救你的光。哦，我那天真的非常的感动。我就想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好像那个话语不是只是停留在圣经里面，停留在神的字句上面，我们看见神真的是要我们领受他的话语，好像怀他一样怀在我们的里面，万国都要来救你的光，阿们。好，那每一次我想到我们教会在宣教月的时候，或者说我们教会现在在全世界有这么多的75间啊分堂的时候，真的说看见那是上帝的工作，阿们。好，我还记得 Dick Eastman 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他 他很感动我们的教会所成就的工作，但是他以为啊，我们教会只有支持他们一个机构哈。那因为我们支持他们的机构的事工已经蛮多的，那么但是他来到我们教会那次，他看到我们在宣教年会的时候，我们教会一张地图打开来，上面写着我们支分堂就有。那个时候差不多就有60，那个时候是60几间啊，我们支持的宣教机构跟其他的国家也有个几十个的时候，他说哇哦，他觉得非常的惊讶，能够在一个教会里面神做这样子多的工作。我今天要在这里说，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夸耀说这些事情，而是说我们要认识到这是神把我们教会摆在这块地图上，摆在这一个时代里面，神要透过我们要来成就在他国度里面扩展神国度的工作。我们现在做的还是不够，我真的求神继续的来帮助我们的教会能够兴起发光，是在这末后的时代里面能够兴起发光。好，那感谢神，丁 Sherman 这位牧师其实他对我们教会有太多的影响力。好，那我顺便也再多讲一点，丁 Sherman 牧师就是一个很会属灵征战祷告的人。好，他写过很多的书，不是很多书，他有一本书叫属灵征战，他来过我们教会非常多次。好，那我们一直都有支持这位丁 Sherman 他的事工支持他，那他对我们教会的影响力非常的大。好，我记得当我们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举办了一个国度祷告跟属灵征战的一个特会，就在第一次1996年他来到我们教会在分享信息的时候，他就从神领受了一个异象，那个异象里面他说他在旅馆祷告的时候就看见 Highway 101上面要建立一个教会， Highway 101上面，那个时候他在1996年就在那里宣告。好，我感谢主，当我们的教会在这个地方1177买到这块场地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们看见神起初的心意真的是在这里。好，透过神的仆人先知性的话语都对我们述说，我真的感谢主。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还有个弟兄还听到那个丁 Sherman 的那个信息，那个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教会会不会有场地，我们1995年教会才成立，1996年还在那里到处搬家的时候。好，那可是就有一位弟兄说，他说如果我们的教会要设立在这里，那他就要做我们的邻居，就要把他的家搬到附近来。好，那我感谢神，所以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感谢神，神真是在这里要成就他的工作。有时候你有没有想到，我们觉得那个我们上面那个飞机哈，飞机场这么近飞来飞去哈，哎呀那个声音很大，不过现在习惯了也不觉得了，但是你要想想看多么感谢是San Jose的机场啊，这些年被称为 international 哈、airport international， 那所以呢讲员要来我们这里其实是很方便的哈、从 international 可以飞过来，你说你有没有想到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哈利路亚哈，真是感谢神。那我们最近在那个菲律宾又有一个新的分堂哈、那我们我也想要这个丁 Sherman 哈，有一次我记得我在飞机上祷告的时候，那我就为一些事工祷告，忽然神的灵就提醒我要为丁 Sherman 祷告，我就在飞机上我就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哈，但是呢就是顺服你，愿意为他来祷告。神给我好几次在飞机上都有这样子的特别的感动，为丁 Sherman 这位牧者来祷告。那么后来有一次他来到我们教会在主日崇拜分享见证的时候，那么他就分享到说有一次神差派他去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国家里面要去做福音的工作，那么他要进去的时候呢不是很方便的能够进去，是一个很黑暗一个国家，那么所以他进去是被人家放在棺材里进去的哈，在棺材里进去。所以他进去到那个国家以后呢，他就他的太太就非常的worry 着急哈，因为一去就很久都没有消息来，都不知道他到底什么事情 发生啊。所以他太太就非常的 worry， 那他就在祷告。那么他祷告的时候呢，真是很奇妙，当他在祷告的时候，在神就给他看见一个异象。一个什么异象呢？看见他的先生丁舍尔曼站在我们教会的讲台上讲道，异象里面看到。那个时候他就心里说，神啊，我感谢你，我知道在生命和灵粮堂有很多的代祷者为他的先生祷告，所以他就可以放心了，哈利路亚。所以那一次他来到我们教会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啊，我心里非常的感动，因为我真的知道神要我们可以看见万国来救我们，来救我们的光，是因为什么？在这里我们需要用祷告来支持万国万民的工作，我们要起来做一个代求者，与神来同工。那么感谢主，丁舍尔曼四月第一个礼拜要来到我们的教会啊，那他在我们中间分享人际关系等等的信息，有好几天。我非常鼓励你啊，若是你还没有报名参加，待会散会后赶快抢着去报名啊，抢着去报名，真是让他在我们中间，跟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你心里会大大感动。他跟刘牧师有一点很像哈，站在讲台上哈，哇，变了一个人，下台没话讲。感谢主哈，那么求神让我们能够起来。所以我们看见神在这里跟我，让我们看见他。在这一个弥赛亚的国度里面，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我们再看一下以赛亚书第60章的第15节哈，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在这里也安慰他的选民，他的以色列人，说你虽然被撇弃、被厌恶，甚至无人经过，我却使你要成为永远的荣华，成为累代的喜乐。刚才我们提到什么？累代的根基，累代根基被拆毁的时候，你要成为永远的荣华，成为累代的喜乐。好，你也必吃万国的奶，又吃君王的奶，你便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是雅各的大能者。哈利路亚。那么然后神在这里鼓励他们要起来，成为万国的祝福，成为万国的喜乐。好，那么圣经上也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在这里说，我要用金子来代替铜，银子来代替铁，要成就神的国，神的工作，这个弥赛亚的国度要从他的选民，他的国度里面要释放出来。19节到22节，我们也一同来念，请。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你的居民都成为一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种的栽子，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我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事。我们看见在这一个神的国度里面的一个建造的状况，真是神要亲自做永远的光，做我们的光。悲哀的日子要完毕，小的要增加，微弱的要成为强盛，这是耶和华说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虽然在现在在地上的国度，弥赛亚国度弥赛亚国度已经降临了，对不对？好，已经降临了。但是呢，我们却看见这个全世界还有太多黑暗的地方还没有经历到，还有很多是微弱的国还没有强盛起来，因为他没有认识到神是我们永远的光。那么因此我们是有这样子一个使命托付，要能够让这个光要传出去，让更多人看见。那我也顺便再做一点小小的见证，好，在这几节经文里面， 我记得我们生命和灵粮堂1995年要开始成立之前，我跟牧师哈，那个时候我们离开另外一个教会，要开始要有这一个教会。其实我们要开始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教会要叫什么名字哈，要叫什么名字。那我们就只有为教会来祷告。那么在祷告里面，那个神就把生命河，就是启示录里面哈21章的那一段的经文就显明出来。那我记得那时候我在读启示录21章的时候，其实启示录21章里面就特别提到什么？提到神的光哈，也提到我们这里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好像日头不要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启示录里面讲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那个时候神就把这几段经文都放在我们的面前。那我们那个时候取这个教会的名字叫做生命河哈。那我要特别提到这段经文是，当我们读启示录21章的时候，刚好在那一段日子里面，我自己本身就在读以赛亚书，就在读这一段的经文。你知道从一个教会要到一个教会时候，这个中间的过程是有点艰辛的哈。那而且呢，那时候我们没有场地聚会，还没有刚开始还没有场地聚会哈。那不知道教会要叫什么名字，好像有很多的未知数在那里。你知道我的先生啊，在那一段时间里啊，他其实是很愁苦的哈。那你知道刘牧师有一次分享啊，他说他有一阵那个在车子上那个祷告啊，说神啊，我枯干啊，我很枯干啊，我需要有活水的江河。他就被圣灵充满好，那开始有 Holy Left。 那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我们这一段的时间里面，他非常的辛苦。哎呀，我看着他那么辛苦啊，那我也很为他着急，所以我就在祷告，神就把这段话给我。神给我这段话语的时候，神就说他要亲自做我们的光，而且神在那里说哈，他说你悲哀的日子要完毕了，你悲哀的日子要完毕了。所以我那时候就在那里宣告说，主啊，悲哀的日子要完毕，哈利路亚。我那个时候我先生非常的愁苦，我说主啊，那悲哀的日子要完毕了，我就在那里不住的宣告那悲哀的日子要完毕了。那个时候我就看到22节说，自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我说神啊，我们刚开始生命和灵粮堂，我们真的可以说是自小的族，但是我相信你会加增千倍，你要让我们从微弱的变为强盛。好，那是在1995年的时候。我记得前几年有一次迪克·伊斯曼牧师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他说那天他有感动要对我们教会宣告这句话语，自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弟兄姊妹，我真的很感谢神，在这些年间我看见，当我们愿意与神的心意连结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在我们中间不住的要来成就他给我们的应许，成就他的工作。因为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事，阿们，哈利路亚。所以你在这个教会里面，你一定要跟上教会的脚步，你要跟上教会神给这个教会的心意。但是神愿意我们起来，神都愿意为他的子民，为他的选民，为他的西安，好像要给他们改一个名字一样，给他们一个新名。神要在那里要给他们有新名的称呼，要把以色列好像那个时候将来的那个羞辱，那一个被仇敌所掳掠的哈，这些的状况，神要做改变的工作。所以在62章里面，神就在这里说，你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什么？我所喜悦的。哈利路亚，神的子民要重新被改变，要称为被喜悦的，神要来喜悦。62章第6节说，耶路撒冷啊，我们一同来念，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 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哈利路亚，这是神的 promise， 这是神的应许。耶路撒冷啊，不只是将来，耶路撒冷是在这个地上要怎么样成为什么可赞美的，在地上要成为可赞美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次读圣经，不要只是把它局限在很多的东西都讲到将来的事情，其实神是现在就要成就的，现在就要成就。不只是启示录里面有新耶路撒冷，我们在地上，在现在神就要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但是有一个条件，神要设立守望者，要起来祷告，设立守望者，昼夜要不静默的来呼吁神，并且是说我们还可以祷告求神也不要静默。哈利路亚，我们在那里守望祷告，我们也跟神说，神啊，你不要寂寞，愿你在我们里面的感动都要来成就，耶路撒冷要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因此神在这里让我们在祷告里面可以预备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大山小山，好，那个山都要挪开，山洼要填平。今天我们看见神要成就他工作的时候，我们在起来祷告的时候，就是要为神来，为神的百姓来预备一条大路。所以圣经上说，你们要修筑修筑大道，两次修筑修筑大道，要剪去石头，为万民来树立大旗，要对锡安说，要对他说出宣告的话，说你的拯救者要来到。哈利路亚，要为他们来宣告神的拯救要来到。那么因此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在最后这几章里面就一直给我们看见神的应许，神的 promise， 神的救恩的国度，这一个弥赛亚的国度要在地上要被建立起来。哈利路亚，所以在以赛亚书在这几章里面就不住的一直看到一个守望者是需要在那里等候，要守望者在那里等候的时候，神给我们的应许是要给你带来喜乐的，是要让我们看见那个我们所祷告的都要蒙神应允，而且神的工作是必要来成就的。那么因此在以赛亚书这后面几章里面，我们看见神就要在那里恢复好这个神的国度，要重新在这个地上要被建立起来。弥赛亚国度第一次已经来到，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现在我们还要等候弥赛亚的国度在这个地上要完，在这个地上要来成就神的工作，而且我们要等候这个弥赛亚的国度还要再被提升到天上，好，天上进看见那个新的耶路撒冷。你知道在这几节经文里面都看到，在这个国度里面一定是平安跟平和的，对不对？好啊，你得医治，你得释放，好，甚至于在这里看到这个弥赛亚的国度里面，看到有一个新天新地，因为旧的事情不再纪念了，而是要神要成就新的工作，好，那么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在这个弥赛亚国度里面，哎，你有没有经历过？好，我想我们现在没有看过这个情况，什么情况呢？狼跟羊羔。狼跟羊啊一起吃饭，不会狼把羊吃掉了哈。哎，你有没有看这，你说在这个新天新地里神要成就多么 奇妙的事情。以赛亚书65章哈第24节25节说到哈，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也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哈利路亚，我们看了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的情况。那么前面你看哈，这是讲到好像动物好的状况，在前面讲到什么呢？好，我觉得好有意思哦，这个神的耶路撒冷被建造的时候，百姓都要快乐，好，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也不再听见悲哀的声音。哈利路亚，新天新里面启示录也提到什么，不再有眼泪了。哈利路亚，不再有眼泪了。好，他还有说呢，其中并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人算孩童。 好，你们觉得很有意思，100岁死的都算孩童哎。好，他们要建造房屋，要居住，好，要要吃果子，好，那都要长久的享用，好，而且不会突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你看，这是在神的心意里面，那个弥赛亚的国度建立的时候所有的一个状况，但是神在那里却一直在那里等候。有没有人愿意起来祷告？神说我太诧异了，如果没有人代求，神期待有人起来祷告，能够让他祷告的殿中能够喜乐，神期待有人能够起来祷告，能够有神所拣选的进食的祷告。第66章，神在这里说，因为他看顾虚心也痛悔的人。好，那么66章第7节也是2个礼拜以前刘牧师在祷告会里面特别用这一段经文来分享。好，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锡安未曾娶劳就生产，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因为锡安欲娶劳，便生下儿女。这样的事，谁曾听见？谁曾看见呢？耶和华说：我既使他临产，岂不使他生产呢？你的神说：我既使他生产，岂不使他不生产呢？换句话说，我们在这里再次看到神要我们的祷告还要有娶劳式的祷告。娶劳式的祷告，好，这一个娶劳式的好像在里面你是怀了一个胎儿一样，你是怀了一个上帝的应许在你的里面。我记得那天牧师在分享的时候，如果你们那天没有来参加祷告会，我鼓励你上网听哈，2个礼拜以前的礼拜三晚上祷告会，那天我觉得刘牧师有一个地方讲到，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他说你有没有看过一个产妇哈，孕妇哈，她的孕妇呢就是什么会有一个停个肚子嘛，好，因为你知道什么里面一定是有一个东西。他说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哈，神的应许我们也是什么怀胎一样，在我们里面就是有一个东西。他说你不可能看到一个孕妇有一个肚子在那里，里面是空的，你就知道什么是你在应许里面，你知道他要生孩子，你知道他一定会有一个东西要生出来。我那天就觉得真是很有意思哦。其实我自己就想到，我曾经有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哈，我在很多年前1995年的时候，我被圣灵充满了，1993年的时候被圣灵充满哈，那个在那2年中间啊，就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我常常觉得我怀孕了，我常常觉得我怀孕，常常就摸着我的肚子哈，很高兴，走路的时候觉得要抬头挺胸一下哈，觉得自己有怀孕了。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种怀孕的一个感觉，一直到我去参加一个特会，一个代求者的特会，那个讲员在台上一直就讲到说，你要 burst out， 你要 burst out， 我才发现一个，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有神给我们的负担在祷告的时候，真的是怀孕，有一个种子怀在我们的里面，而在你的祷告里面，那个东西要出来的，要被生出来的。那就好像这个以赛亚书这一段讲到说，你这个一定会生出来，因为是神说的嘛，哈，神叫他临产，岂能不生呢？神使你怀有神的话语在你的里面，岂能这个话语不成就呢？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起来，在这个弥赛亚的国度的建造里面能够有份。好，那么因此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看到18节，66章第18节说：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哈利路亚，神一直在做这样子的工作，他等候要使万民万族可以看见上帝的荣耀，他要显神迹在我们的当中。那我们也看一下第20节啊，后半段说到后半节说，好像以色列人要用洁净的器皿成供物奉到耶和华的殿中，这是耶和华说的。21节，耶和华说：我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为利未人。 这个祭司跟利未人不是真的好像以前的祭司利未人，这个祭司利未人是一个预表，也是表明什么？其实神在末后的时代，弥赛亚的国度里面就要兴起祭司，兴起祭司的国度，好，拣选人好像利未人一样，拣选人成为祭司，拣选人成为那君尊的祭司。那么谁是君尊的祭司呢？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你都是君尊的祭司。所以在这一个弥赛亚的国度里面，神选择你取人为祭司，为利未人，神选择你，拣选你要成为那君尊的祭司，是一个祭司国度里面的一个祷告的人，让我们能够看见神所造的新天新地要在神的面前来长存。那么现在正是在这一个时代要来等候这样子的成就的工作哈。那么当然我们都知道有一天这个世界上的国度会过去，我们还要等候一个将来的国度哈。但是如果你的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那这个将来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这个弥赛亚的国度再来的时候就不在其中。但是感谢神，我们今天都在其中。可是我们很多的家族，我们有很多的朋友，或者是说在这个时代里面还有很多的人目前还没有能够进入到这个国度里面。让我们读以赛亚书，我们也对这些人有负担。阿们。好，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再一次要来感谢你主。当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真是看见主啊，你实在是一位有计划的神。主啊，你在创造世界以前，你就已经对我们这些有罪的人类预备了你自己救赎的计划。主，当我们读以赛亚书，我们真是看见你的计划何等的清楚，何等的明白。主，你就再一次让我们的心里面主真是能够被你兴起，成为在这个末后时代的祭司，成为在这个末后时代的代求者。主，因为我们愿意弥赛亚的国度这个救赎的恩典主能够临到这个地上，主让你的国度在这个地上能够彰显出来。主，我们就是特别求你兴起我们，主啊，不要让我们不要歇息，让我们起来为你的国度祷告，为耶路撒冷祷告，为你的心意来祷告。主，让我们愿意有劬劳的祷告，有来到殿中喜乐的祷告。让我们在祷告里面要经历到释放医治，哈利路亚，要经历到自由，要经历到我们是在生命册上有份的，而且我们所祷告的族群家人也要在你的生命册上有份。主啊，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也透过你的话语说，甚至于许多的时候我们尚未求告你就已经答应了，我们尚未向你开口的时候你就等着要来回应我们的祷告。主，若是我们不来向你祷告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体会，能够领取你要给我们的祝福，你要给我们的应许。主，因此求主来祝福我们这一班主日学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主，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抓住你的话语，宣告你的话语。主啊，能够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里面成为生命成长的动力。主，建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公义树，主都能够结果子。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主，让我们不要忘记你给我们的恩典，也不要忘记犹太人，忘记以色列是你的选民，常常为他们祝福，因为你已经给我们应许祝福以色列的，你也要来祝福我们。我们要为以色列来求平安，哈利路亚。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